大家好，欢迎来到《平凡身体》最新一期的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播青汁。
大家好，我是佳琪。在前几期咱们的节目当中，都是在讨论，哎，一个人他作为个体，自己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去养护身心，然后调整自己的身心能量的状态。今天我和青汁要聊的是两个人的事儿。
对，我非常的期待今天的这一集播客，我觉得它会让我们在身心养护这个系列的话题里面呢，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和味道，就是从这个女性专属的一个人搞这搞那 self care 自我关怀，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扩展到谈一谈两个人在一起啊，不管这个两个人可能大多数情况是你和你的 partner 啊，我们作为一对 CP 在一起怎么去身心养护。但假设说听我们这些播客的朋友还是单身狗的话，我觉得，就是和闺蜜在一起也不是不可以做一下这些事儿。
是的，我会觉得在过去这几年，大家的社交方式一下就从以前一起去逛街、shopping、唱 K，变成了哎，咱们一起约着去跑个步吧，做个瑜伽吧，甚至咱们一起去按摩吧，就是变成了更多以养生和身心健康为主题的这种双人行动。
没错，我们两个当时还在说这个是不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新浪漫主义。
我们今天呢，要聚焦在的这个话题就是，哎，新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开始一起养生啊？而且呢，会把养生变成他们表达爱意，然后表达促进两个人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我觉得首先就是大家都很累了，如果说我们不 一起做一些能够养生、恢复能量的事情，可能都没有精力去玩儿。比如说，我身边有一对 couple，他们想带孩子去迪士尼，就是本来是一件听起来很兴奋的事情，但现实并不是的。现实是妈妈觉得，哎呀，我下班了之后，什么周末还要带娃去迪士尼，老公你带他吧，这事儿你可以独自完成吗？
所以那天我在准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我脑海里就浮现了一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泡脚，是不是？一起泡脚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我很少观察，哎，我爸妈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是什么？但是这几年我会越多的听到我爸说，我每天早上起来，他的晨间仪式 morning routine 就是早上7点，然后开窗通风，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好，因为他和我妈分床睡嘛，他们现在都喜欢自己有一个休息的房间，他会跑到我妈的房间，开始给我妈按脚按摩。我说啊，我说你一早上起来就做这件事吗？我爸说，对呀，早上起来活动一下筋骨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知道我妈不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暖男，你知道吗？
天呐，你要是把你爸早上给你妈按脚，起床第一件事是给你妈按脚这个事情拍下来，我觉得他会成为大网红吧。就是让现在的男孩们看一下，爸爸们这一辈的人都是怎么过家庭生活的，很少有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你爸这样一个温厚的男人，他独有的优点吗？
是啊，就是当我观察到我的父母，他们是以一种相互去支持彼此的身心健康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爱情的浪漫。我其实是很受触动的，所以当我分享给我老公，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刚开始说啊，你爸妈会给彼此抠脚、修脚，然后按摩，就他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但是奇怪的事情就是在去年，他在情人节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泡脚盆，然后我就说哦，就是原来这种两个人一起养生的这个，或者说他更加在乎我的身心健康，这个 idea 还是慢慢的渗透到了一个外国人。
那我要来这个挖一下，就是你和你的外国老公，你们会一起泡脚吗？
会，但是他会比较多的需要我去引导，并且建议。如果让他主动提出来说，哎，咱们今晚一起泡个脚吧，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 大部分情况是比如今天天气很冷，然后我泡了一个脚，然后我会说，哎，你要不要也泡一下呀，那我会替他把水准备好，或者是我会就是 push 他一下，推动他一下，让他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泡脚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优秀传统，他应该没这根筋，不是你邀请他的话。
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挺常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伴侣的这个关系当中，可能身心养护啊有一个不对称性，就是我会发现大部分的女性可能相对啊会有更强的一种哎呀养生啊滋补啊，对吧，就是这样的意识。而男性呢好像他们就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相对更少的关注。你觉得如果说啊在你的关系当中有一方养护的这个意识特别的强，就是天天要早上起来喝枸杞茶，晚上要泡脚这种的，然后另外一方呢就可能不怎么关注，你会怎么做呢？你有类似的经验吗？
因为现在其实我是一个人住嘛，所以当下的状态是比较就非常自由的。但是之前我先说，就是我今天想和你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发现身心养护这件事儿好像都变成了一个只是女性单独关注的事儿。但是其实你的队友对吧，他就是他怎么能够被你也拉到这样一个身心养护的关系里面，或者你们共同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发生的话，那其实能找到双方的一些共同 care 的东西的话，共同点的话，哎，可能这件事情做起来也是能够在关系层面给两个人加分的。但其中呢可能在找到这个共同点之前是可以有一些对话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这个事情上的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在20多岁到35岁之前的男性其实他都还是可以造的大部分他的身体相对来说就还是这个正当壮年嘛，然后男性本身对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因为像女性这样每个月有生理周期，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天生是比较敏感的。那对于男性来说，他除非是疼痛，比如说颈椎病了，腰椎不好了，或者说掉发了，就是我觉得对于年轻的男性可能除非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要不然他确实是对于身体的感知力在35岁之前可能都没有那么强。这是我对身边的朋友的一种感受和观察。
是。
我还没说到我自己，对，但是我先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多和你说两句。
我会发现啊，就是一方他有很强的这种养生的需求，包括有很强的这种意识，如果另外一方完全 get 不到这个点，或者完全不认同，就会激发关系当中的很多矛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前几年尝试一个很火的那个食疗，食疗的方法就是每天要喝大量的那个蔬果汁、芹菜汁。所以他每天早上一起来呢，可能6、7点钟就会在厨房里面乒乒乓乓的开始切蔬菜、榨果汁，然后就弄得动静特别大，然后会把厨房搞得比较脏乱吧。他的伴侣就会在这种时候非常生气，然后就觉得啊，早上就被你榨果汁的声音给吵醒了，也完全不能理解你这个食疗到底是在疗愈什么，就是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完全不能够理解。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多伴侣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就吃这一点上，这个就本身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吃到一起，因为吃也是身心养护里面超级关键的一个环节。
没错。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经历啊，因为我在20岁到30岁之间其实有间断性的吃素，我有2年时间是全素，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做饭，就我基本上过去这10多年自己做肉的次数可能不超过3次或者不超过5次，就自己基本上都是吃做的话都是吃素的。然后在过去的亲密关系里面，其实男性是没有那么需要吃素的，或者他就是想吃肉。
那你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哪来的魅力，就是把对方也变成了和我一起吃素。
你就感化他了吗？
真的是这样。
你怎么感化他的？
我觉得时间有点久远啊，因为这个点上对我来说没有发生过冲突，所以当时也没有特别留心过这件事儿，是现在突然想到发现，哎，我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做饭，那就是我做什么对方吃什么，就是也从来不会说今天为什么没有肉。再加上呢，我就在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说说哎，看看这个小动物呀，或者说带他们一起看一下素食纪录片，就是他们也能接受这个观念，
嗯，
就是就不会起义在家里面。嗯，但出去吃饭的时候，那大家在外面点菜就比较随意嘛，那也可以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家庭教育，或者说是对吧，在关系当中的这个意识的一个铺垫啊，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以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强压在我们的伴侣身上。我会觉得这个对于另外一方，一个是他的感受不好，他会觉得凭什么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更好的，对不对？就是
是，
我觉得如何不做到去伤害他的这一种自尊，然后不去侵犯他的生活的边界和习惯，这个还挺重要的。那教育包括分享一些你认为的这个你认同的养生的理念呀，然后这个背后的原因啊，让他感同身受到你为什么这样做，就是用一句这个企业里面常说的话，就是你的这个 enrollment, 对吧，你的这个动员工作要坐在前面，然后再去创造一些机会让他去尝试，哎，我们一起榨个果汁啊，我们一起来吃素啊，那可能就会更自然一点。
没错，以及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买菜我做饭。
你掌握这个主动权了。
对，就是他有的吃就不错了好吧。所以对于那个接受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在那样的关系里就吃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主题，而是有一个人他愿意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给你做饭，其实这个成为了一个在我当时的关系里面更重要的主题，然后对方因为接受到了这一点，其实内心是开心的，
就他会觉得这是你爱他的一种方式。
对，他觉得我能够经常吃你给我做的饭，就是我们都很忙，但是你愿意给我做饭，就是已经让对方觉得是一件被滋养和被关怀的事情了。所以吃的内容反而我觉得大家对彼此都是有一些接纳吧，和也不会特别的较真，他真想吃的时候自己出去吃嘛。
那我来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吧。因为我作为一个瑜伽习练者，瑜伽老师，很多朋友都会默认为说我的老公也一定练瑜伽，然后或者说我的老公一定也是体育健儿佼佼者这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就是我老公身高1.85米，然后体重大概是这个80公斤90公斤，就是高高壮壮的。我曾经尝试过很多年想要感化他，让他跟我一起练瑜伽，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越 push 他，我越推着他去练瑜伽，强迫他练，天天苦口婆心的跟他说瑜伽有多么好，他的那个反抗啊，当然打引号反抗感会更强烈。那我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转折点就是发生在疫情期间。我会说，哎，每天我们俩可不可以一起有一个时间运动啊，比如就45分钟，不管你做什么，可能对我来说我就是练练瑜伽，他刚开始呢是跟着 YouTube 上面那些健身博主跳一些健身操，然后在家做一些简单的那个负重练习啊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就找了一个男士的瑜伽的一个这个视频，然后那个男士非常的搞笑，他是美国之前他是一个拳击手，跟他一样特别的 man, 就是那种很高很壮。然后这个男生他的 slogan 非常搞笑，他叫做 DDP yoga not your mama's yoga, 就是DDP 瑜伽并不是你妈练的那种瑜伽，就是意思他不是很娘的那种瑜伽体系。所以他会把拳击当中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像健身男那样就是举起自己的肌肉，然后涉及到一些瑜伽动作里面。原来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了，就是 他找到了一种他去养护自己健康的方式，可能跟我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我觉得当我每天在他身边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潜移默化的他会受到一些影响，耳濡目染的他就会想要去尝试了。
好棒啊，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瑜伽套餐。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一些时间以及需要一些技巧。
对，真的强迫不来。我觉得如果变成了一种强迫说服甚至是责怪的话，其实对方肯定是有逆反心理的。
对，
我想起来，就是我之前我的这个另一半是一个非常喜欢拳击的人，他小时候就打拳，但是长大之后就没有再去练拳击了。刚刚你说拳击我就想到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自己有身体的练习嘛，其实我在那个阶段就鼓励他，我说你可以去把这个捡起来，甚至是你应该把它捡起来，就是要去多打打拳。所以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陪着他去拳馆，可能去过几次，但还不是太多。大概过了一两年之后，他就在前面的那个铺垫下，好像突然之间他就改变了，然后他就非常想要去完成他年少的梦想，就是他想要去打比赛，就不只是说去练一下健身而已，因为真的上台打比赛是很痛的，就你的对手真的会把你打得很痛。然后他就为了克服自己的这个恐惧，他就觉得他再不去试一下的话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所以那一年他自己就报名了几个比赛，然后在日常里面去接受了就是非常高强度的训练，然后最后他拿到了上海市的拳击冠军。
哇哦，他当时多大了？
应该有38左右了。
38岁的拳王真的很厉害耶。
对，但是业余选手。
那也很棒，而且是整个上海市的冠军。
对，就是我会看见他其实自己是有这个动力和小火苗的。那我可能在早期的时候是就是因为我相信身心的锻炼对我自己的这个益处，所以就是他不需要和我一样，对吧？但是他可以去找到他自己的小火苗，然后当他那个小火苗被一次两次三次的鼓励之后，到后面然后他居然能够实现他的少年时期的梦想，我觉得特别的棒。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从个人的这种成长和圆满到我们去成就彼此，然后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的健康圆满的一个过程。之前咱们也说身心养护好像总是自己的事情，但你会发现有一些积极的改变它是会非常自然的辐射到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你的一个亲密的伴侣吧，可能最早咱们是独善其身就好，但后面我们就会发现哦，你的这个小火苗也会去激发和点亮你身边的人。
是的，然后你要去鼓励他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方式，然后让他用他有益的这个身心养护的方式继续去做，我觉得就会比较顺利。
刚才咱们聊的都是 what works， 就是有效的方法有哪些，你觉得有没有那种你屡试屡败然后从来不起作用的方式，避坑的有哪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俩比一下谁想到的比较多。
对，我刚才说了，我觉得一定不能强迫，一定不能说哎，赶紧过来跟我练一下瑜伽。就这种肯定不行。命令式的。
我觉得我也有过一个失败的经验吧，就是也是曾经的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他呢其实本身是一个我觉得作息非常好的人，在认识我之前，后来就是认识了我之后他的作息就变得不太好。
就跟你一样都成了夜猫子是吧？
他就是认识我之前就作息都非常好，但没有想到认识我之后他的作息就不太好。我就那时候就会说，为什么不是你把我带得更好呢？你能不能就是带我早起，带我早睡？但是结果是他跟着我就是沦陷在了我的时区里。
所以坏习惯也是会相互传染的哦，
而且是坏习惯的魅力还是相当大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啊，就说我们的状态是我们身边接触最多的五个人状态的一个总和。
我听过一句类似的，就是你的财富会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的财富的平均值。
差不多吧，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习惯，包括我觉得是我们的价值观和视野，可能会受到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的影响。确实是这样，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也会非常容易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哦。
而且后面就是改不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调整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回不到过去。
所以你们就一起沉沦了呀，就一起放纵了，觉得啊，这个不用早起，天天一起熬夜的感觉太爽了。你们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我说到身心养护哈，就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个完美的作息表变成是我们认为身心养护的一个理想的版本。比如说你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吃什么，然后运动冥想，就是好像我都做到了之后，我就是一个在很好的养护自己的一个实践者。那如果做到的话当然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放宽一点，就是去讲一个更加泛指的身心养护，其实身心养护的范围我感觉也并不局限于就是作息和我刚才说的这几件，就是要都得做到100分的这个每天的你的打勾小勾全部打完的这几件事儿。那就说到我刚才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伙伴的话，我们虽然就是不能够早睡早起，但其实在那样的一种亲密的相处里面，我觉得我找到了另外一种去适合我们的身心放松的方式。我其实很想和你分享一个我当时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这个也只能是和这样一个人才能够共创出来，就是也不是说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你们都干点啥？
我们因为工作完了之后会很累嘛，然后我们俩在一起经常走在路上就会说外星语。
哪个星球的外星语？
不管是哪个星球，就是我们会自己去编一些语言，然后呢用就是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一些很奇怪的音节来对话，然后我会叽里呱啦的说一堆，然后他会叽里呱啦的说一堆，我们都听不懂对方说的意思，但是我们说的词语也没有任何意思，但是我们两个说完了之后就会哈哈大笑，就会聊得非常的开心，而且一人一句的可以聊好久。
就是这个方式好像是你们俩一起解压，就是 discharge 对吧，就是把这积攒了一天的压力给他用这种方式给他抒发出来。
对，没错，而且就是会让脑子停下来，就是你非常想和这个人就是在一起度过一些快乐的时光，但是你又不想要去聊一些很正经的事儿，就是你只是想和他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们两个有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就会开始说外星语，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马上进入到外星语的频道去回应他，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样对话，然后我们叽里呱啦说完了之后，我们俩就会看眼对方说我们果然是来自同一个星球的。
哎，你们俩幸好啊是在夜深人静小区里面没人的时候，你们俩要是白天这样讲，我估计那个小区里的大妈不得觉得说是我来错地方了吗？
哎，真的很可爱，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讲，但是别人不一定听得见。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从我到我们的一种转化，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当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养护我们的能量，或者是我们的找回这种好的状态，它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彼此的补给和给予。
对，而且就是你可以变得很好玩，就是很有创造力，去创造出你们两个都很享受的一起放松的方式，因为身心养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让自己放松嘛，你也不是说每天都得去做练瑜伽或者说吃一个什么素食对吧，你才是能够放松，其实你和你的伴侣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放松的方式。
是的，我在我的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我老公非常喜欢看书嘛，在我们刚刚开始约会的那个时候，他会在北京就屈指可数的几个书店里面去买那个外文的报纸， 我当时就觉得哇好迷人呐、啊，会看报纸的男生、嗯、然后我们一起就是说会做的事情就是两个人不说话，然后他看他的报纸我看我的书、
嗯、
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坐在沙发上，有时候是找一个咖啡厅，就我会觉得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些什么，就是这种彼此陪伴，然后在一个就是彼此陪伴的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真正喜欢放松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嗯，我能想象那个场景，毕竟我在你家的沙发上就曾经放松放松的睡着过。
对，是的，是的。所以那你再分享一下青芝，你还会跟你的伴侣去做哪些就是让彼此能量得到恢复，让彼此的状态更好的事情啊？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到跳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跳舞其实是一个蛮具有互动性的事情。所以我过去的一些亲密关系的经验，我发现对方在认识我之前其实对跳舞都一无所知，但是在认识了我之后都有受到这一点的影响，就是我们会一起跳舞，然后我会带他跳舞，我也会邀请他去到一些跳舞的活动里面就是一起跳，然后对方就都很享受。
那我觉得你的伴侣还都挺配合你的啊，比如说我老公那个就是他到目前为止还得需要我特别的提醒他以及各种哄哄他骗骗他，他才愿意主动去练瑜伽。
我在想可能因为瑜伽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练习，他其实本质上他在练习的时候还是和他自己在一起嘛，但是跳舞是可以很互动的，就是你会就是和对方有很多非常有趣或者说亲密的互动。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对于男性来说，就刚才我们也讲到，男性对身体的感知力本身是稍微偏弱的，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位女性去邀请他跳舞，然后他会被激活，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感知、嗯、然后他会被这种愉快的方式还有音乐的带动，情绪的点燃，然后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造型或者接触，其实是给了他一个他日常就不可能有的体验，所以他会很开心。
我觉得特别喜欢你刚才分享的一个词，就是点燃。我会觉得那个点燃的过程就是在激发他的创造力，激发他的好奇心，这个过程特别的有意思。
对，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一些其实很美好的互动体验，所以我会就是经常会冒出这种想法，就是如何让其他的 CP 他们也知道说 OK 怎么用这样的方式去互动，而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去交流去沟通，就让他们的肢体也能够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有趣的放松和亲密的互动，我觉得这个对关系是特别有益的。
对，所以点燃他们的方式可以是一个邀请，对吧？就是邀请你的伴侣来跟你尝试一个新的活动，邀请你跟他一起读一本书等等。在我的体验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哦，就是我点燃我老公的方式是让他看到我们彼此那个愿景，就是我们都想去到的那个地方。那比如说他非常喜欢吃零食，每天早上晚上都会喜欢吃零食，但我会发现哎，他这个习惯好难改掉呀。在我发现说他的这个习惯不好的时候，我其实是跟他有一次对话的。那我当时就是在问他，我说你觉得就是10年后或者是20年后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有孩子了，你会跟这个孩子一起做些什么。哎，当时我就会发现哦，就是在这个让他看到愿景了以后，他会突然有一种自己发出的动力，就是好，我要把身体养好，或者说我要更少的去吃零食，更少的让这个事情来影响我的健康，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我们都想去到的未来，就是一个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然后组建一个健康的家庭。那我觉得这种愿景的一个共识，彼此看到说哦，原来我们想去的地方是这样子，所以反过来它会影响到我们当下的一些行为和觉知。
对，你好会。
我当时也是无意中啊，因为我在想，我说我怎么样才能 真正的改变，或者说真正推动他去有这个改变。那后面我会发现，哦，当他了解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不吃零食对他可能会产生的这个影响，他自己就有那个行动力了，我就不用再苦口婆心的整天去骂他啊，或者说怎么样。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在帮助对方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也是你说我们希望在亲密关系里面去共同做身心养护的那个最终的目标嘛。
对，所以我就说嘛，你看这个 coaching 啊，教练的这些技术在关系当中就可以利用起来。
我想好奇的说他的结果怎么样啊，他后面对吃零食这个行为。
我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挑战吧，因为这个事情我好像之前在前几集的播客中有一次讲到，就是他这个习惯的养成是他从小家庭给予的一种反馈，就是他的妈妈包括他整个家庭当中其他的姑姑啊什么姑妈都是用食物当成一种慰藉，就是感情情感的慰藉。
嗯，
比如说孩子不开心就给他一块糖吃，孩子开心就给他一个汉堡吃，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是通过食物去给予的。所以我会发现说这种改变一定是来自一个人非常深刻的内在的一种觉察。
嗯，
而且说实话就是他这个习惯多少也有一点影响到我，就是他晚上比如我们一起看个电影，他就会说我要不要去搞一包爆米花，然后我一直不是很坚强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呀，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很开心的吃爆米花。就是也不是时时刻刻啊都是那么的完美，但我们会有一些cheat days， 就是健身里面叫它欺骗日嘛，就是说哦，你一个星期当中比如5到6天你都特别的严格，但是有那么1-2天你可以稍微的放纵一下，
嗯，
可以稍微的让自己轻松一点。那我现在就尽量的是去找到一个平衡，可能我就会说这个星期你都不能吃巧克力啊，但是呢哎，我们周末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你想不想吃一块巧克力啊，然后他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太好了像养孩子一样，哎，真的婚姻关系就是这样，一言难尽。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场景哦，我让我想到了两点，一个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一点很 tricky 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会很想要去改变对方。
嗯，
我觉得在你的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出现说哎，你老公因为这个会产生一些抵触，这个可能还是你用了一个很教练的这种提问的方式，其实是让他自己去看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还是挺尊重他的，虽然说你有一点循循引导循循善诱。在于就是很多的亲密关系里面，当我们发现对方的这个有一些习惯不好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改变对方，比如说他为什么就是袜子会乱扔啊，吃饭的时候就是喜欢剩一口饭呀、吃太辣了他会不会就是对他的这个皮肤很不好，他能不能少吃一点辣，就是其实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自己的一些偏好，然后也希望对方能够去接受自己的价值观。
嗯，
但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自己会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前面分享的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可以去互相影响的东西。但是到了现在，我觉得我也想要把另外一个角度的东西也分享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影响它不是那么自然的发生的时候，其实你也需要去学习影响的另外一面，就是去接纳，就是对方可能就是一个和你不能够完全同频的人。
嗯，
我觉得对于某一些人来说，他的一些甚至是不太好的坏习惯被伴侣接纳的时候，尊重的时候，其实那个也是一种身心养护，因为他的心得到了一种宽容和允许。
你的这一点观察非常的好，我觉得立马让我就是感悟有了一个提升。因为我会发现哦，它追溯到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童年时期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我会发现就是整体在我的成长环境当中，我父母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强迫我的这种角色，就是比如说我说我不想吃了，
嗯，
我妈不会说哎，你再吃一口吧，你再吃一口对你好，你长个子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会还是比较尊重我，听从我的想法。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也 不希望这样去对待我的伴侣，就觉得好像我真的是像他妈一样，就说哎呀你来泡个脚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会越过那个边界，过度的去影响他，甚至是有一点控制他。
是的，其实那种就是那个是会激起小时候你被父母管教的那种体验的和感觉的，就对方会反抗，会很防御。
所以我会发现我以前，我当然我也会有这种时刻啊，我也不完美，就是我老公他有时候突然要下个厨，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厨子，他突然要下厨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看着他，然后我就会说哎呀你炒菜这个油都烧糊了，我就会把他的火给他关小嘛，然后他就会突然特别烦躁，就是那种拿着锅铲看着我，就说你能不能走开然后我就会意识到说哦，就是我好像没有信任他可以把这个菜炒出来，当然肯定炒不好，这个我知道，但我觉得哦，在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应该给他一点空间，就是接纳说哦，他即便这个菜炒得不好，但起码他尝试了，他是这是他能够做到最好的一道菜，那我也会去吃。
嗯嗯，啊，能做到就是这一点，你当时能够及时走开，这个已经是挺有觉知力的了。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的这份尊重和互相允许其实是挺难的。
我也是经过很多次的训练，因为我发现哪怕我就是站在他身边看他，他都会有压力，他就会说 Can I have some space 我能不能有一点空间，然后我这么说过几次之后我就懂了，他需要我给他这个空间去让他尝试，甚至是让他失败。
说的太对了，
所以这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一个从我到我们的过程。
嗯，
彼此去涵容接纳，当然也有相互的这种正向的一些影响。
所以在这个身心养护的这个旅途上，如果你能找到一个队友啊，就是不仅有人可以去陪你去做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也许呢这个人有时候他还能够去 stretch， 就是拉伸你，让你去挑战一些你不愿意去做的事儿，比如说你不能够跑马拉松，或者你不能够骑车游泳，但因为有了一个爱运动的 partner， 你就可以做到成为一个爱运动的人了，他也会去拉伸你。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方还可以去允许你，就是你的一些小毛病小习惯，因为这个人你感觉到被接纳了，你的内在更放松了，那这个也许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身心养护。
嗯，
就是我在我们俩刚才聊的这些内容里面就看到了有这三种方式，大家回家之后我觉得也可以去就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用一用，也许你有的时候就是共同，有的时候呢是去拉伸对方，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邀请他去和你跳舞，还有的时候就是你去接纳他和允许他。嗯，
对呀、啊，所以真正的浪漫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彼此身心健康的守护者还有共创者。
对，我觉得身心健康是一个浮现出来的主题，但是背后更深的可能是我们是否有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面对人生是否有一样的价值观。其实当大家能够在身心健康的层面找到某种默契的时候，也意味着你们两个成为了更加紧密和同频的人生伴侣。
是的，我觉得是一种更有质量的深度的陪伴和一种亲密的建立。
没错，
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啊，聊到了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养生吧会是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去表达自己爱意和浪漫的方式，然后也聊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伤自尊的去引导我们的伴侣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去创造营造一些氛围和条件、然后以及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如何成为对方和彼此的一个助力。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分享一下你跟你的伴侣啊，或者说你跟你最亲近的朋友你的家人，你们会有哪些一起养生的方法，或者是你们特别独特的这个仪式。我和青芝呢也会从所有留言的伙伴当中去抽取一位，送出一份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礼物啊，就是一套这个增进你们彼此亲密和关系的一个卡牌。
我非常期待这个卡牌，听说很好用。
是的，我也特别期待大家的留言，我也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会如何表达你们的爱意。嗯，
对，然后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留言了之后呢，请注意到你有没有收到 Soma 的回复。因为我们会由小助手 Soma 在你的留言下面回复你，然后联系你说 OK 你被抽中了，然后要和你这个交换地址，把卡牌寄给你。
嗯，
我们在上一期应该是上面几期有一期关于我的专访的那个播客里面，其实最后送出了三个一对一的名额，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就是有两个人后面 Soma 都联系不上。
嗯，
有30条非常棒的留言，然后从里面精选了3条 Soma 联系了那三位留言的人，说就是希望能够送出一对一的咨询，可是后面就没有联系上对方。
嗯，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在小宇宙平台上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Soma 的回复的话，就不会错过我们给你准备的这些小礼物。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Jess， 我们下一期再见。
对，希望大家回去之后把你的一起最浪漫的泡脚搞起来。
好，拜拜。
好的，拜拜。